我就想到这个，我们这段时间都在寻找寂寞。可能是哪位家人要把麦关一下啊？行。然后想到这三个经文啊，也想到最后一个约翰一书的二章，约翰一书的二章嘛，15到17节啊，在想就是说，耶稣他里面就是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啊，做成他的功啊，遵行天父的旨意啊，或者是才是永远长存的啊这个。那他在他的里面，那我们我就感觉我里面就是说你要来，就是在灵里啊，你要来就是来把这样的一个恩膏制作在我们的里面，要制作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常常来遵行天父的旨意，淡淡的来侍奉他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份很宝贵的恩膏，在这个平台上啊，学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看牧者们啊每一个的那个分享啊，都是很深的啊。那在他的在耶稣的里面，他就是淡淡的来侍奉他，撒旦退去了吧啊，就是各种的试探，身份的试探啦、职分的试探啦，还有爱世界，也就是也像我们这些属血，其实也不起肉体寄生家啊，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些东西都要过去，其上的全部都要过去，都像如草一样的啊，但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让我的灵里感受到耶稣就是这样的人，哇，很真实哦。刚才的敬拜，哇，我说神啊，你要把你这一份做在我的里面。但是呢，我们人呢，因为世界对我们来讲还是里面还是很有权势的，还是很有权势的啊。还耶稣他所做的跟我们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他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唯有这个是永远长存在他的里面。啊，那我们里面是什么呢？所以神总是劝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那我感觉我们这个天然人的话，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时间来等候，让他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做成。啊，撒旦一来，我们就可以退去吧，哈。啊，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被污染，被罪污染，但是我们不知也不警觉。我打个比方，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一个人的负面，啊，他就负面，你不是说来遵行天父的旨意，你看到这个负面，你里面有伤害，你就跟他联合了，啊，你一联合以后呢，然后你就持续的看到这个人的不好，啊，这是一个毒钩来的，这是仇敌放的诱饵。啊，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有没有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单单来侍奉他呢？啊，我们交了主权，啊，我们要有一个交主权的生活，啊，但是我发现仇敌常常用我们的眼目看的，啊，然后就像前段时间牧者分享的，就是那个老我的内奸的，跟他一起来勾结，啊，然后在这里就是。坐在宝座上，然后就开始分别善恶，分辨善恶，而且来执行这个善恶，而且也觉得很委屈，很多的委屈在里面。哇，就这就是仇敌来捆绑我们的一个模式啊！耶稣他能得胜啊，世界在他里毫无所有啊，那我们里面是什么呢？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很自信啊，看到的觉得这就是对的。看到这个以后还很多的愤怒，我觉得没必要去愤怒，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这是世界给你的，或者是你的伤害原生家庭呢，我们说了，还有世俗文化，还有这个说的三个原生家庭呐、还有经历过那个成长的过程的环境呐、启蒙运动这些东西，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哇，天天饺子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在我们的灵里面，像耶稣一样淡淡的来侍奉他，做成他的功。我们里面这方面是很缺乏的，但是我们其他的东西我们看得都很清楚。你要知道，那都是仇敌给你看的，啊， 你要怎么来对付他呢？你要看到别人的缺点，那就是你的，你要赶快回去光照，等候神，把这个东西卸掉，因为这就是你跟神的拦阻，因为神兴起很多这样的环境。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聚会，我们聚会，我不知道是什么聚会，在教会里面啊，有一次聚会，我也聊啊聊啊，大家都很开心啊，聊聊聊，那突然神有句话在我里面，就说了，说得很清晰，我就知道，我这才可能是神来的，他说你要祷告啦，很清晰的说了一句，我赶快不聊了，单单来侍奉他。当然，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经历啊，但是我觉得我要认罪悔改，并不是单单的来侍奉他，而是我里面有很多的牵制，我没有专心像耶稣一样，这些东西都褪去吧，单单的来侍奉他。是的，主啊，求你饶恕赦免我的罪，我不是看你。而是单单的看一些世界上的事情，特别的被吸引，以至于常常来刺痛你的心。主啊，把这一份单单的来侍奉他，做成他的功，放在我的里面。我也为着常常的受到一些搅扰，不是单单的来侍奉，而是这些东西来捆绑了我。特别是原生家庭，可以说是真的是得罪神，也得罪人，也得罪我自己，让自己常常活在一个自卑的里面，没有受伤的里面，带来的反应没有办法走出来，这都是仇敌的诱饵和毒钩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来认罪悔改，求你饶恕赦免我的罪。主啊，而不是在你的家里单单的来侍奉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借着你的话来引导我，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而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来牵引。真的求你饶恕赦免，代表我的家，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两个儿女，代表我服侍的氛围和站在教会的这个破口的当中。来认罪悔改，求你饶恕赦免我的罪，因着这一切，给我生命中还有周遭的环境带来一些损失，带来一些捆绑，还有这些一个模式的坚固的营垒，要来认罪悔改，奉耶稣基督宣告，靠着羔羊的宝血，拿起圣灵的宝剑，要捆绑这个坚固的营垒，我奉耶稣命令你要拆毁这个坚固的营垒。我要卸掉你的能量，破除你的权势，哈利路亚！让我淡淡的来侍奉他。这些东西在我里面都毫无所有。让我看你让我看的，哈利路亚！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哈利路亚！因为这些在我们的里面是永远长存的，哈利路亚！让你新年的恩膏。都奉耶稣基督，所有失去的毒都要归顺基督，都要收回来，让新年的恩膏来膏抹。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祷告，阿门。
赞美你啊！首先，孩子也是啊，就是在这条是属灵的道路掺杂，不哈林路亚是吧？常常不下汉山啊，也是常常在一个的里面，他就是被这个世界所牵引，愿意定睛在你的身上，主要也不愿意真的是来背起自己的，跟随你来侍奉你，向你认罪悔改，以至于在孩子主要行事为人里面很多的动机上面，主要都是有掺杂的。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主要借着这个平台不断的带领着我，哈林路亚进入到主要更深之处，就是来认识。这个仇敌哦，主要认识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哦，主要他的这样的 可以有在一个看见的恩膏的里面，主你真的是看见的恩膏的里面，主啊能够归向你，让我的心可以被调整，主啊让我的眼目被调整，就是单单的盯在你的身上，主啊求你来赦免我里面也有一个模式非常坚固的，主啊就是定睛在这个世上，即使是属灵的世上也是定睛在这件事情上面，而没有真实的是说要跟你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就是更深更深的来认识你，以至于让我可以侍立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来敬畏你，主啊真的是来怜悯孩子啊，在5777年这个看见和神的剑运行的这个恩膏的里面，主啊给孩子这个恩典，让我真实的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寻求你，并且要寻见你，哈利路亚，以至于在你神剑的这个运行的恩膏的里面，主啊来帮助孩子攻破这一切的坚固的营垒，让孩子的心可以单单的来侍奉你，哦哈利路亚，赞美你，以至于就是来学校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是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再次借着这个平台，你向我们发出警告，就是不要爱世界。是的，神啊，我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平台上，神啊，你已经向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发出我们这个警告，就是不要爱世界，因为你回来的日子近了。是的，主啊，就求你来怜悯孩子，也来赦免孩子，在孩子内心深处，是的，有很多的牵扯，有很多的牵挂。有很多的呀吸引我的地方，但是神啊，今天孩子愿意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求主来为我的心来行割礼，哈利路亚，让孩子真正爱世界的心真的就是要全然的要来被你来挪去，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无论是我的时间、我的热情、我的渴慕，都要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就求你给孩子恩典，给我恩典，让真的是让我能够在你的里面被你为制作而成，哈利路亚，是的，主啊，给孩子恩典，让我们真的是每天每天所思所想，我们的热情都在你的身上，主耶稣，就求你来帮助我，哈利路亚，帮助我们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平台上每一个愿意追求的弟兄和姐妹，是的，主耶稣，主耶稣，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做成你要做的工，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主啊，谢谢你，我们清早还是照样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来敬拜你，这是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当你啊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归你了。主啊，我们过去一直不明白，但是今天你借着这个平台让我们明白，我们本来不属自己，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就是属你的。我们本来就是按照你的心意被造而有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宠，主啊，开启我们，主啊，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中还有哪，在什么地方我们是在谈爱世界，在生活中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没有被你管理，我们还在自己做王，主啊，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就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里面，愿意把我们自己来完全的交给你。主啊，求你来常常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主啊，也给我们离弃罪的勇气，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是完全属你的，求你时常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是完全是属你的，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赞美你，拣选了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家安教会，主啊，我们真的是无限的感谢和赞美，将荣耀归于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来赞美你，主啊，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得到这生命的光，让我们能像保罗来一样来宣告说，我们不以别的夸口，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圣灵，请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心意更新的人，主啊，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事物的面前，主啊，能够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还是继续的来默想就是学习主耶稣怎么样胜过撒旦的第三个试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三个试探它是 围绕着这个敬拜和侍奉啊，我们究竟是要拜撒旦，还是要拜主，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啊，或者是在拜神的时候同时也在拜撒旦啊，这是我们不仅是主耶稣啊当年所面对的这个试探，而且呢也是我们今天啊神的儿女每一天都要遇见的试探啊。所以基督徒最容易向撒旦俯伏下拜的这个领域啊，除了贪爱世界之外呢，就是不顺服权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来看如何避免俯伏拜撒旦啊。第一，我们不要这个爱世界啊，这是我们昨天所分享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学习顺服权柄啊，如果我们悖逆，就等于是在俯伏拜撒旦，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一段经文，两节经文啊，撒母耳记上15:22-23，撒母耳记上15:22-23啊，这些经文呢我们很熟悉，但是这些经文值得我们一辈子的学习啊，因为最重要的不是说你知道这个经文，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让这个经文成为你自己的这个里面的一部分啊，就是这个是最关键，你有没有实践这个经文啊。这个撒母耳记上15:22-23，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然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弃你。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啊，什么叫做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第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然的自由啊。我们学习江秀琴牧师的这个顺服啊的这一门功课，在第一课就是合神心意的顺服啊。其中讲到神所要的顺服是什么呢？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所以下面我就来根据啊江牧师他的这个这一课里面的一些择录，他的中间的一些要点啊。我们首先来看扫罗他有没有顺服，他有，但是呢只有一半的顺服。扫罗等了7天啊，沙漠还没到，环境危机啊，大兵压境啊，他又怕担心百姓会离开他，他就自己信啊。用理性来分析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小错而已，只有那么一点点不顺服，我们都可能会这样。但是神对顺服的要求跟我们的标准大不相同。我们过去在旷野的时候啊，神对我们顺服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啊，但是我们今天进到了应许之地，跨过了约旦河，我们要接受第一支军队的这个训练，神对我们的这个顺服的要求提高了啊。我们要看到神对顺服的要求是什么呢啊，是正确而完全的顺服。部分的顺服，没有顺服完全，或者是没有顺服到底的，都等于是悖逆啊。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只要我们没有公开的悖逆就行了，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顺服就够了啊。这中间的差别真是太大了啊。这个差别是什么呢？这个差别就是约旦河，你是在河东呢还是河西，你做河东的基督徒呢还是做河西的基督徒啊。如果你还停留在这个河东啊，约旦河的河东啊，你会止息啊，这是你人的要求啊，神也不太管你。但是如果你进到了河西啊，你要进入应许之地，接受第一支军队的训练，你首先要训练的 啊，功课就是顺服，而且是正确而完全的顺服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扫罗啊，神要他们灭尽亚玛利人所有的一切，但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角，爱惜上好的牛羊等，不肯灭绝。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我们常常听神的话，但只听我们头脑可接受的，跟我们头脑不大符合的，我们姑且听听，然后到时候再说。到时候看到这么好的牛羊为什么要杀呢？亚玛利人有罪，而这些牛羊无罪，就把他们留下来献祭，献给神。我们要注意啊，什么叫听神的话啊？扫罗是直接听神的话吗？不是，他是通过撒母耳先知来听神的话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听神的话就是听神的权柄说话啊，这个是不能分开的啊。你如果没有这个意思，你只还在旷野里面，你如果进到那这个应许之地，你要接受第一支军队的训练，你第一个概念就是要知道神的权柄跟他的代表的权柄是不能够分开的啊。你不能够说我听神讲话啊，人的我不听，你这个是还是在旷野里面，表明你是在旷野里面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听神的话啊，就是包括要听神代表的权柄所说的话。你不听神代表的权柄所说的话，你怎么听神的话呢？啊，你说我读圣经，那圣经谁来解释呢？按照你自己的解释啊。所以呢，我们要说，你说我直接听神的话，你直接听的神的话是神的话吗？谁能够保证你直接听的是神的话呢？神为什么要舍你代表的权柄？就是他不要让这个真理神的话成为一个纯主观的概念啊，所以他要舍你这个代表的权柄啊。所以我们要啊学习这一个功课啊。我们可能有爱神的想法和观念，但是神不要，神要的是听话啊，要听他的话，要听他代表权柄所说的话。扫罗非常的高兴，跟撒母耳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今天的光景就是像扫罗一样，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不顺服和悖逆的里面，我们都觉得我很顺服，我都遵守了啊，我们活在蒙蔽的里面，我们的眼睛没有被打开。如果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你就知道你是活在悖逆的里面，你还不知道啊。你能够被指证吗？你能够被权柄指证吗？权柄指证你一句，你听得进去吗？所以你以为你很顺服了啊，你稍微蒙一点光照，你就知道你是在悖逆的里面。我们都需要蒙光照啊，我自己也是蒙光照啊，每一个人都需要蒙光照。我们真的很需要明白什么叫顺服，神心里所要的是什么，免得我们犯扫罗同样的错误，被废弃，被神废弃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将来都是要一起跟耶稣基督一起做王的，但是如果我们悖逆的话，就可能像扫罗一样被神废弃啊。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学这个功课啊。然后我们来看33节啊，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啊。前面是讲这个顺服它的重要性啊，第22节就是顺服比这一个献祭啊，献祭啊，包括服事啊、奉献啊，啊，这个顺服比献祭更加重要。这是第22节。第23节就是讲不顺服呢，悖逆呢，它的有多么严重呢啊。简单的说就是俯伏向撒旦下拜。如果你悖逆，你就等于俯伏向撒旦下拜。你就等于什么行邪术啊，拜屈神，拜假神，拜偶像啊。如果你悖逆的话，就是这样的严重。所以我们要明白，悖逆就是向撒旦俯伏下拜。基督徒都很怕行邪术，拜偶像，都不愿意拜撒旦啊，向撒旦来俯伏下拜啊。但是神怎么说呢？ 你如果顽梗不听话，就是跟行邪术和拜撒旦是一样的啊。如何理解这个等式呢？啊，这个江秀琴牧师啊，在顺服的这个第一课啊，他的结尾当中说，除非我们立志顺服神，否则我们无法脱离老亚当的形象。我们若无法顺服看得见的人，也无法顺服看不见的神啊。我盼望大家把这一句话能够记下来，除非我们立志顺服神，否则我们无法脱离老亚当的形象。顺服看得见的人，也无法顺服看不见的神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啊要脱离这个老亚当的性情，我们必不可少的一课就是要学习顺服，不只是顺服神，而且是顺服神的代表权柄，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没有学好这一个完全的顺服这一课，我们不可能脱离老亚当的性情。那么呢，不脱离老亚当的性情是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还是在旷野，我们还是在扫罗的光景里面啊。所以这个江秀琴牧师他分享他的一个经历，他说，我刚到圣何西之坛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因为听过我分享的一些见证，很稀奇的问我，江姐，圣经上讲的话你真的都照着去做吗？我也觉得很稀奇，就问他，你们每星期都在查经，难道没有想到要照着神的话去做吗？他居然回答说，大家不都是这样吗？只做自己觉得做得到的，做不到的就算了。这一段分享突然使我意识到，对于一个长期困扰许多牧者的问题有了新的答案。这一个问题就是著名的脑跟心的距离，就是只听到不行道的问题。这一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过去对这个问题长期都没有合适的答案，现在我们有了新的答案啊！为什么有脑跟心的距离啊？为什么只听到不行道啊？它的根源就是非常的简单，不需要我们啊费那么多劲去查，就是悖逆不顺服啊。听得到为什么不去行呢？因为悖逆，所以听得到不去行，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这个道在脑子里面不能到心里去啊？因为悖逆不顺服，所以呢，这一个脑跟心的距离就是悖逆不顺服，把这个悖逆和不顺服拿走了，脑跟心的距离就没有了。听得到我们就可以行了，因为你要顺服，听得到你不就去行了吗？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这个悖逆和不顺服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原罪，就是罪性，就是老亚当的性情啊。那么原罪和罪性，老亚当的性情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抵挡神，向撒旦俯伏下拜，自己坐在宝座上分别善恶，执行善恶，就是这么一个根源啊。我就今天就暂时分享到这里。
阿们，实在是这样。对，我记得在前周上一周还是上讲到了这个完全的顺服，大家还记得就是耶稣亚他碰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他当然一开始不知道是谁，他也想象到这个人可是帮我还是帮对方的时候啊，这个是完全。后来这个人啊，就是拿刀的人呢，他的回答呢啊，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啊，他就说，我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于是呀，他的立刻的反应就是俯伏下拜。哦，那我记得在一周前还是两周前学到这个时候，我自己在私底下，我就在思考这个约书亚的反应。第一呢，我是对约书亚有一个非常敬佩的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自己就跟自己联系在一起，就跟自己想，就是如果这件事拿到我面前来讲的话，我会怎么做？我会像他这样的一不问三七二十一，马上就跪在地下说俯伏下拜。OK， 你要查问你是谁呀、啊？你是什么人呢、啊？你是哪里来呀、啊？我给你考两句经文看看，你是不是从神来的呀、啊？你会不会就是你是不是装假呀？你是不是啊跑到我们这来就是来想要欺骗我们呢？啊，还你是不是要来到我们这里来啊 来就是做什么事儿啊，或者是你自己的私欲一些事啊，我们一定要考察考察你的果子啊，你的行为啊，你我用圣经来对照对照啊，检验检验呢、啊、当然我肯定要这样做啊，这个就是任何一个教会都会这样做啊，任何一个牧者都会这样做啊，而且这还算是属灵的，就是还是要用检验一下你的真假吧，至少啊。另外的话呢，我想一般的呢可能连检验的心思都没有，就说你算老几啊，你我从来没看到你啊，你是哪根葱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非常不敬虔的都是可能会出现。讲这个哇，要是我临到的话，我肯定达不到，马上跪下来，马上俯伏下拜，我至少去盘问几下吧，就是啊考察你几下，那这是可能的，这还算是负责任的。我不可能让你啊一个陌生人跑过来就啊你就在拿着刀然后就是横跨就是你立马横刀的在那一站，哇你就表明你的身份，我就来俯伏下拜，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就是我们可能是现代人呢、啊、就是脑袋啊太大了，真的是脑袋装备太大，还是古代人好像是不是简单一些还是怎么样，反正我至少想象的这个啊这个约书亚他之所以有这个样子的话，他不是偶然的，他不是啊，他不是说他脑袋一片空白啊，也不是说他这个人就是头脑简单啊，就是极其容易被欺哄啊，一下就被骗了，一下就被蒙了，就是啊脑袋很说啥就听啥啊，外面的骗子一骗马上就跟着走。我想约书亚不是这样的一位，他是神精心挑选的，他其实在旷野跟他的老师就是摩西，他的父亲。他的属灵父亲摩西已经很多年的跟随啊，很多年的跟随，在这里头有经过神和他的仆人精心的训练出来的啊，他是有一个素质在里面，他是这也是神为什么选拔他来带领，就是作为下一代的领袖，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美地啊，他是经过一些训练，从哪里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素质的反应，就是十二个探子，那个应该是出道，就是刚出茅庐吧，或者是出道，刚出道的可能是，他其实就是被差派到作为十二支派当中的一个代表，他和当然和加勒一起，另外十个探子加上就十二个探子到了迦南美地去探，去征探啊，他回来以后那一次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回来以后两对十。啊，他是其中的一份子啊，所以从这里其实看出来他一些素质，他是经过神啊在旷野当中很长久的训练出来的一个素质，就是俯伏下拜，见到了神以后俯伏下拜。我想那个就是他这样的一个素质，我当时就想，哇，这个是我会怎么样？我说我肯定不会这样的，我就肯定非常艰难。我当时后来就跟我妻子讲，哇，我说这个，因为当时就说到了叫完全顺服。无条件顺服，平常讲一讲没觉得，哎呦，完全顺服，无条件顺服，对对对，这太对了。但是对照自己来对一下，就是哎，我自己碰到这种情况，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问题以后，我能做到吗？假如说我们现在教会发布一个命令，或者我的权柄啊，他有一些指令出来，我能做到吗？我发现不行，哎呀，后来我就跟我妻子说，哎呀，我发现这个完全顺服是我最大的挑战。我说诚实话，我很难做到，我做不到，我肯定会非常痛苦，痛苦到几天，可能痛好几天，我都很难受，那个就压不下去啊，那种悖逆的情绪啊，各种东西可能都会冒出来。我当时我就说，看了样子，我觉得顺服的功课可能是最大的，我最难的。啊，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哇，这可能真不容易，这个可能后面的挑战可能很大。后来我就有一段时间，我其实在一周来，我一直在想，这个真的那么难吗？可能并不是我想象那么难。那我过去的经验为什么那么难呢？为什么那么难受呢？后来我后来也想到，是因为我的态度和整个的认识啊有限，就是说你还是用老我来抵抗的话，就很难受。就非常难受，可能你可能会顶好长时间，一天两天三天甚至一周，你都没无法平复你的那种悖逆的情绪啊，你里面情绪也很多的，好多的情绪，愤怒啊，就是被冒犯啊，那种都会冒出来，哇，你要日不思夜不想，反正就让你很难受。那我是经历过的，我知道的，很难受很难受。那我想，哇，这不得了，以后老是这么难受，那是日子咋过啊？ 后来我就看了，慢慢在后面再往后面学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心里可能想，不一定吧。你要真正的有那么一下子就是完全降服的态度出来的话，不一定像你这么想象的那么难受，或者是你过去经历的那么难受吧。后来我看，哎，我自己是慢慢我就觉得真理在向我开启。我当然没有 test， 就说没有这个，我就想，也许我们真正的就是一开始就降服，就取了一个卑微降服的态度的话，任何一件事情考验临到你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你坐在宝座上那么难受，你的老我一直下不来那么难受。我后来想象的，这个我还没经过 test 哈，我后来想象就是说，也许你的难受就是因为你不下来，不降服啊，就是不顺服而造成的。而真正的完全的顺服，有可能不是你想象那么难受，就很快就可以过去。后来我想了，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他有恩典，神的恩典马上就下来了，神的恩典就陪伴着你的话，你就很容易来突破了。若是你越背逆，越坚持己见，越那个觉得啊自己服不下来，他越难受啊，越能够马上降服的话，他可能并不是你想象那么难受，反而可能带出一个平安和喜乐的果子来啊，会结出一个果子来啊，这个就是你对你的一个奖赏。我就想，哎呀，这样可能是也是可以的。所以有的时候，昨天我们也在一个场合聚会啊，当然也是讲到了这个完全的顺服，也是我们这个这个悖逆，也是我们整个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个特征，就是每一个人，不是哪一个人。我就觉得，哎，不应该是就我自己天然的，我发现了这个自然的反应，就是因为我经过这一些的思考，甚至我也经过过去的 test。也但是呢勉勉强强胜过，最终还是得胜了，我有过这种得胜的经历。但是那种凄凄惨惨的得胜，不是那种像约书亚一样夸的一下就夫妇下拜了，我是经过很就是熬战，就是对自己的内心的征战，我确实经历过这种征战，就是征战自我，征战里面的那个难受，征战里面那个悖逆，但是最终几天下来确确实实服下来，完全得胜。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在这方面应该还算过关的，哎，算是可以不错的，对整个群体来讲可能还算领先的。哎，我就发现昨天晚上我再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哦，这个里头有问题啊，这里头是一个自义和骄傲啊，就觉得自己好像给你这个跟整个这个群体好像稍微好一点，好像强一点，好一点它也不是完全呢，还是有很多问题。我觉得神可能是没有把功课再加重的话，你可能还有一些东西会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才要蒙光照，就像刚才周牧师分享的，确实要蒙光照啊，不然的话你还觉得做得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还有过得胜的经历，我还真正的为这个顺服征战呢，我还不止一次啊，多次征战啊。那我妻子说，那是因为你可能啊，你那是因为你那个有贼胆，有贼心没贼胆。我说那也有这个成分，但是确确实我胜过了，这个胜过了，你一次胜过或者局部得胜，不能代表你完全顺服。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神要一步一步的来检验，在环境当中来检验。但是我觉得是确实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要确确实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上，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经过后面的整个这个，包括 YY 平台都没法坚持，且不说将来碰到将来的大试验大试探或者是那种大灾难啊，大的环境，且不说到那个时候，我连 YY 平台或者是教会的整个带领的这个环境我都没法坚持下去，那这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中途可能都能败下阵来啊，且不说到了未来那个大战场败下阵来，你可能中途都会败下阵来。若是我们不警醒这一点，不深深的认识到我们里面的败坏，那里面的骄傲悖逆的话，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没有一个对他很警醒很提防的态度的话，你真的有可能到时候败下阵来，真的有可能就失败了。因为你太自信了，太自信的是个很大的天敌，很大的一个敌人啊。这个你自信过分的话，就有可能真啊不知不觉败下阵来，你还觉得蛮有理。所以这是我从这一小段时间，包括今天周牧师的分享，我觉得对我自己来参照，对我自己来对比的话，就是有这样的危机危险。我在这里一起共勉，就是我们要实在是要对自我特别提防。特别没不要那么自信，特别不要觉得自己还不错，对自我千万不要那么有信心啊，对神反而倒要有信心。我觉得是这样，今天一点感动。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再来分享这个顺服的这个 顺服权柄这样的概念。周牧师和孙牧师一边分享呢，我就一边去找到了我们整个新生堂都已经曾经学了两年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权柄这本书，就是尼托生他弟兄所著的这本书。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读过也学过，那么我就是今天又特别有感动，再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书的最后一卷一个它的这个总括上就说，神的作为乃是出于神的宝座，而神的宝座乃是建立在权柄上，万有的被造是靠着神的权柄，天然界的定律能够存在也是靠神的权柄，宇宙自始至终都是由权柄管理维持的，整个宇宙由上至下井井有条，依次排序，一切的维系都是依靠神的权柄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学习到过，就是说这个整个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人，我们都是服在四重权柄之下，就是政府、公司的老板，我就是我们的上司、父母、教会，这四重权柄之下，神在我们上面呢设了这四个保护伞，那么每一个都有它的意义，也就是刚才周牧师所分享的，就是说人是听神的话还是听神所设立的权柄的话，这个我们要分清楚。所以神在我们上面设的这四个权柄，就是要来让我们来顺服，操练顺服，操练听话。那么神也在圣经当中给我们设立了顺服的榜样和不顺服的例子。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最后，所有的章节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顺服还是不顺服。那么我们刚才听到了扫罗的不顺服，我们也知道大卫的顺服，我们也知道始祖们的顺服以及他们的不顺服，我们也知道以色列诸王他们的顺服和不顺服，我们也知道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他所活出来的顺服，和在这个教会书信当中保罗所教导的教会如何顺服，我们自己如何顺服。所以整本圣经他就都是在讲顺服。而这尼托生弟兄他的这个书里边呢也讲到，就是说引用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父呢子呢在这里给我们活出了一个顺服的一个榜样，就是五重降杯，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第二章里边讲的五重降杯，他一直降到最低，那么他活出一个顺服的榜样。那么教会呢是神所设立的权柄，那么教会首先要服在神的权柄，神的这个权柄之下，所以教会呢也要顺服神的带领。那么我们自己呢要顺服，那这里就总结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如何学顺服呢？顺服就是要口受管教不说话，脑子受管教不讲理由，心里受管教不出主意。我们做到这三点以后，前面就有荣耀的路，这样神就在地上来彰显他的权柄了。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说，并且我已经准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就说等到我们的心意被夺回，我们顺服了，神就会来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这一班人，无论我们是自己是在什么位置上，我们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花样，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做一个十分顺服的人，神就要在地上彰显他的权柄。教会如果不能顺服，世人就更不能顺服。教会如果不能顺服，就不要想得到顺服福音的人。所以我们要学着在教会里我们要顺服，然后呢我们自己要顺服。所以我特别建议，就是如果你还没有读过属灵权柄这本书，那么你可以结合着江牧师所讲的这个顺服谦卑的课程，然后来学习这个尼托生弟兄所写的这个属灵的权柄。他里边讲了从顺服和不顺服的这个例子，旧约到新约，讲到了代表权柄应该有的品格。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会问，那我顺服上面的弟兄姐妹上面的这个权柄，那上面的权柄他要出问题怎么办？所以呢这本书里边也讲到了说，做代表权柄的凭据，他的品格，他的要求，他如何顺服他上面的权柄，他如何顺服神。所以呢整体来说，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为我们的权柄操心，我们只要顺服在我们的权柄之下，那么权柄也会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这样一层一层的顺服， 顺服下去，到最后就顺服在神的这个权柄之下。所以感谢主啊，今天的这个这个分享呢，我就分享这么一点。但是我就是觉得，如果是弟兄姐妹，你有一个想学习顺服、想学习属灵权柄的这样的顺服属灵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功课的话呢，你可以来读一读属灵的权柄，尼柏生弟兄写的。好，感谢主。
感谢主啊，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清晨能再一次学习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真理。我想刚才牧师传道都分享了，顺服是主的命令啊，命令后边就会有结果啊，你不这么做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苦果，是这样啊，举了很多的例子。那我个人在想，我对圣经不是特别都那么熟悉，但是我知道凡是旧约新约每一个神迹都是要从顺服开始的，没有顺服这个神迹就不会彰显出来。那我在想，我们今天从我个人的经历当中，当我每这是我这个顺服是一点一点学习的，以前都干脆不懂，以前没有这个概念，以前以为顺服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啊，这个一步一步的在学习。但是我知道，当我真顺服下来一件事的时候，从心里顺服的时候，就能一次真的个人的经历神啊，或者是个人的一个生命一个提升成长的一个经历啊，这个是必须的啊。另外呢，我在刚信主前，牧者带我上课的时候就讲到基督徒的一个基本功就是顺服啊，基督徒有基本功，他说运动员有他的基本功啊，运动员的基本功可能是他的体力啊，你什么运动员你没有体力都不可以，那你基督徒的基本功就是顺服啊。刚才讲到了尼柏生的这本书《顺服权柄》，我们记得我们永生堂刚执堂，要准备执堂开始，马上在我家里，周牧师给我们一个正副组长一个紧急一个一个叫能硕的一个这门课程，就是应该上几天，但我们就上了两三个小时啊，就要把这个课程先跟大家有一个概念啊，我记得。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知道这个顺服是对基督徒是何等重要必须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在以前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参加过真善美啊，都知道这个真善美，当我们有这几层的权柄，你必须要顺服，你不顺服呢，就像这个伞它就离开了你，这个伞离开了你以后，我们就要担很多的风雨或者一些毒箭，你都不知道。当你有这把伞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它都帮你遮盖了，因为这个灵界的事情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慢慢慢慢的真的很缺乏这个顺服啊。那对我个人来讲，我很愿意顺服，我也在顺服，但今天我突然间意识到，我们以前的顺服，特别我是不能说没有，是旷野里的顺服，或者说是我属血气属人的顺服啊，跟神所要求的顺服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能意识到呢？就是我们真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里边是真是快乐吗？还是真是从心里那种非常的愿意去做吗？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一面是我们愿意做，是为了彰显我们的老我啊，求一些虚妄的事情啊，另一面呢，我们里边满了论断，甚至给我们的牧者设一些圈套陷阱，哎，你走不好，叫你牧者叫你掉陷在里面，说作为牧者很多的要提醒啊，因为我们里边真的都是悖逆。所以说我昨天突然间对这个顺服 有一个心力提升啊，圣灵给我一个很大一个能力在我的身上，让我看到，让我一个开启啊，顺服是跟我以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我以前想象这个事情啊，还是在论对错，这么多年一直缠绕着我。但我昨天好像领受了一股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啊，我知道了主让我顺服的是什么？什么是顺服？啊，我通常是在讲，我们不太懂，就明白一下，在部队里。什么是顺服听命令？我们在中央里啊，假如你是我，你我是个中央的成员，假如我们今天不顺服 习近平啊，我们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啊？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属实的方式，我们知道什么叫顺服，不顺服的后果是什么啊。所以我们非常感恩，今天我在想，我们进窄门头一样，我们要没从心里顺服，就谈不到走进窄门，走这条啊永生的路。我记得吴牧师来最后他，我很认真地听他讲，因为他这个讲员跟别人有点不一样，我就很认真地留心地听他讲每一句话，甚至他的表情啊，我在观察啊。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是，但是他有一段话，他就好像做一个总结，就是今天神给你安排你周围的环境，包括你的牧者、带领者，甚至你的组长啊，各个层面的权柄，你一定要顺服下来。这个你要不顺服下来，别的你谈不到跟神有任何的经历、关系、成长啊。你顺服下来，这是神现在给你预备的。我非常接受这句话，我反复在思想，因为中国人十多亿人口，基督徒也很多啊，但我们今天有一面，我们啊就像那首歌《合而为一》一样，我们有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脚步，但是我们今天神给我们安排在一起，是神精心设计的安排，量身定做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怎么来学习啊？所以我非常感恩，我相信神今天带领迦南教会啊，也是一个一个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啊，在顺服这个事情上，我想神也会有一个新的突破。我们相信，我们只要愿意，神必定能叫我们靠着他啊，我们来得胜。好，感谢神，我分享这些。
谢谢各位牧者的分享。我想有些弟兄姐妹今天一听，一开始可能会奇怪，说我们这个星期不是在分享不要爱世界吗？怎么到最后一天又回到这个顺服的话题呢？因为刚才周牧师有引用撒母耳记的这个经文，就是因为这个悖逆的罪就是行邪术的罪，行邪术就是拜虚神，就是拜偶像，就是直接向撒旦服服。所以整个这个世界的体系，它是以各种面貌来呈现啊，世界的荣华呀，世界的价值观啊等等。但是这个世界是伏在恶者的手下，那么它一定体现恶者的这个撒旦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观啊，核心的这个实质本质就是一个悖逆的罪。所以如果我们在悖逆的里面，我们在顺服的上面就是。是没有过关的那么我们已经在最深度的在拜撒旦，在拜这个魔鬼了，在向他俯伏下拜了所以我也很感谢刚才各位牧长真的是不管是从真理的方面，从个人经历的方面确实我们在过了约旦河以后的顺服跟在旷野的顺服的要求是不同的我们每个人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还是不算那么悖逆，我还是有一些顺服，包括我有一些顺服的经历在教会啊，在这个家里面呢我都有一些这个顺服的操练对我来说不是完全陌生的一个话题，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我自己在想，就是我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的这个顺服是全然的顺服 在旷野里可能你有一点这个概念意识，有一点操练就差不多可以了，比那个非常悖逆，明显悖逆，公然悖逆的人已经要强一点了。但是呢，全然的顺服呢，它一个是它的程度的问题啊，就是说而且不仅是行为，它是一个心理的问，它是个心理的问题，一个态度。那我们神把我们放在几个生活的环境里面啊，我们总是在权柄之下的。那么有些人可能觉得，哎，我在这方面还不错啊。那说明我还是比较顺服，比如说我在家中还可以啊，那么你在职场上怎么样，你在教会里怎么样，有些人觉得我在教会里面还是顺服，有些人觉得我在职场上顺服，那你在家里怎么样，总是有一个环境会把你的悖逆显现出来啊。曾经有一位弟兄说，有姐妹啊，她是上班，她说那在班上那不顺服也不行啊，那人家把你开除了，或者是你的这个跟老板的关系就不好，那直接影响到我的利益，那我必须忍气吞声的去顺服。但是到了家里，那谁还管他？到家里面那就我在外面受委屈受一天了，我在家里可容易能够本性大爆发了。所以你看到吗？实际我们在有些环境的顺服是因着一些原因，外在的压力、环境啊，这个衡量，我们必须把顺服的心给压下去，不顺服的心给压下去。实际我们里面的悖逆还是顽强的在那里生长，它只是在一个你觉得自由或者是那样就是的环境里面，它会爆发出来啊。我想我们的姐妹们呢，绝大部分的姐妹一定是要在家里学顺服的。那圣经里面也明确的讲了，妻子其实是就是顺服，这是你的第一个环境领域，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姐妹都是跑不掉的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我也回想我自己啊，我觉得我在教会里还是学了一些顺服，而且似乎神没有给很难的功课吧，至少是现在都是就是，但是呢，我的在家里的功课学的怎么样？我对严彬的这个顺服是怎么样？我以前呢，就是一直在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我有很大的进步啊，就是我因为我以前真的是很悖逆的，那我的想法、我的主意、我的聪明、我的这个要掌控家里的情况，要管教孩子，什么方方面面就是当然我都巴不得我能够说了算。那当然严彬是很硬的人哈，他不让我说了算，那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争这个硬的这个硬碰硬的。那后来学了顺服呢，就会柔软下来也会能够开始放下自己的意见能够开始来学习一些的敬重顺服不要自己拿主意等等，就学了不少所以家里面的气氛就很祥和。那当然严彬因为他自己的灵敏也很成长，那他成长呢就是那我当然日子就更好过这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成长呢，我们就愿意背十字架，不成长呢就成为别人的十字架。那都愿意成长的时候，都愿意背十字架，当然看起来是两个人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但是呢，这两天神就是光照呢，就是说实际撒拉呢是那个妻子的顺服的榜样，他顺服亚伯拉罕如同顺服主一样。就是实际我们的这个顺服的话，第一个是当对方对你好一些，你会觉得你的功课会轻一点，哎，好像你没有存在太多顺服的问题了，或者是说你把非常严重的冲突的这种这个现象已经没有了。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是顺服我的先生如同顺服主一样，那还差得很远很远很远。因为神如果轻轻的给一个试炼或者魔鬼给一个试探，可能我们就会跳起来，可能我们就会真的是又落到这个悖逆又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也求神来光照。但是我现在呢又是开始呢有一个心，确实我们交了主权以后，我认同孙牧师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实际当这个事情，当你有一个决断的心，因为这个顺服不是一个理性的分析，不是一个情感的愿意，它是一个意志的降服。就是当我们自己真的是交了主权给神，而且真的知道我今天要顺服神，就是顺服神代表性的权柄。那么在家里嘛，我对先生的顺服要顺服如同顺服主一样，今天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去做，我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和帮助，这是我的就是这是我要去做的，我不给自己设这个底线所以当然我们没有达到盖恩夫人的那个程度，说主啊你就给我十字架，多给我十字架，我拥抱十字架还没有到。但是当事情来临的时候，我相信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的话，神就会给我们这个力量去来胜过。所以我就在想，姐妹很多的顺服是在家里面，那么你是不可以逃避的。 你不可以说这个是丈夫我我顺服不了或者他，所以再找原因和理由，就是旷野的心情，就是在旷野的里面，你还在看人，你还在看他能力，你佩不佩服，你还在看你们俩的是非，他你要挽救这个家，你要来就是说你比他更聪明，更就是怎么样，就如果我们还在这个层面给自己设了很多的底线，很多的条件的话，你所有这些条件都是这魔鬼来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你看他给夏娃就是这样嘛，就是你吃了以后，如果你这样，如果你悖逆，你眼睛还能明亮，你还能怎么样，你还能分辨上，你还有很多的益处。所以如果我们还是陷在这些条件环境的里面的话，那我们还是没有一个决然的心，没有一个绝对我就是要顺服，不管我的丈夫他配不配，值不值得，我喜不喜得应不应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决断要下的，要不然我们讲理由就是无穷尽的，没有没完没了的理由。那么先生呢，很多的先生呢，他在家里面当然他不用学习顺服的功课，那包括那他就少了一层的学习的环境，那有些可以在职场上面来学，那有些你自己做老板怎么办呢？那以前在真善美呢，就是讲到说很多的弟兄学习就是不是学习，就是做要做这个公司的老板或者自己做生意，他其中那里面有一个东西，他是有个悖逆的，他不想让任何人管啊，他要自己做自己的主。当然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说做老板的人都是就是我都是不顺服的人，所以才要走这条路，这个不是的，当然是综合原因。但是呢确实如果是又是弟兄又自己来做生意，没有一个老板上司主管的话，他确实是这个环境你又不愿意不容易学顺服了啊。你那些像我先生，那很多人他是这样，那他确实知道了这个客观的环境，那么你又少了一层环境让你去顺服，因为你在家里也是自己说了算，工作又是自己说了算，那么你怎么来操练你里面的悖逆，怎么除去呢？那只有教会的环境。所以很多的弟兄实际是应该在教会的这个环境里面，如果你没有工作的环境，或者你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像我刚才说你是忍气吞声为了保这个饭碗，实际你是没有彻底的去降服的话，那你在家里又不用学，那么你必须在教会的环境里面去学。所以在教会的环境里面，很多弟兄就是学到会觉得很难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教会环境里面，就是神啊能够使用什么样的人呢？我确实自己因为也是走过这些道路，然后也是看到很多的领袖起起伏伏，神到底能够使用什么样的人呢？神跟人的眼光真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时候，至少以前在天然的里面，现在包括我们很多时候看，哎，他能不能服侍神，他能不能被神所用，哇他会不会讲道啊，哇哇他会不会敬拜啊，哇他祷告的怎么样啊，哇他是不是很有热心呐、啊？哇他是不是很能够人际关系上面就是很能够好像能够带领啊，能够去服侍啊，能够去有没有这些天有没有这些恩赐啊，或者他读经就是是不是很认真啊，是不是服侍很愿意付出啊，摆上啊，我们会看到这些这些方面比较突出的人，我们觉得哎呀他好，他能服侍神真棒，你看他能够别人就能够受益。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扫罗的上面，虽然我们学了很多年，但是我们眼光好难的改变。我觉得包括我们看自己，就是觉得献祭是这么样的重要，而且我们献美好的祭啊，我们献这么好的祭，怎么神都不悦纳，还要把我这个还要把这个网给废掉了？因为神他不看重这些啊，他首先要看重你这个人是不是听话，是不是顺服的，听命的啊。在听命的人里面，神会加给你恩赐。他神会加个言辞啊，在这个是你首先要听命，要有这个生命的品格在前面啊，不是你完全的，但是你要有这个意识，你要开始在这个方面是你也是要看重自己有没有顺服的，不是说你已经完全了神才能使用你，教会才能使用你，而是说如果你都不在意这些东西，而且你在这个上面是极其根本没有学到，还没有学，那么你那边我知道神为什么不能用了，因为那一些不是说你差了一个品格，你只是100分打了99分，而是当你没有这个关键性的一分的时候，另外99分成为负分了，成为负的了，因为你不能够顺服的时候，你所有的恩赐他为悖逆提供了条件啊。你所有的恩赐为悖逆提供了条件，你如果没有恩赐还好啊，你也不懂察觉，你也没有，你也不懂去带人啊，你也不愿意去付代价啊，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当你有这些的时候，你又没有顺服，那么你所拥有的那些在悖逆里面运作的时候啊，就为这个不顺服啊提供了条件了，就提供条件，对神的国的损害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啊，那看你在哪一个位分上面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啊，刚才张传道提到啊，《属灵的权柄》这本书啊。感谢主哈、啊，我觉得我们呢，很多人要从江牧师的这个顺服的这个基本开始学，那领袖的话，实际确实是要来学这个属灵的权柄，能够来在应许之地去解决这个老我的根源的刚才周牧师讲的最后的那一句话的这一个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顺服的问题，那么。不可回避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回避的，就是顺服代表性的权柄，就是你在上的这一级的权柄，包括当然在上的每一级的权柄，来体现你对神的顺服。那么要深深的来光照自己里面不能够顺服的原因啊，也就是不管是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理性至上，还是自主的领自我的判断的根子的分辨善恶术，包括你原生家庭里面的被溺，不管你是被溺爱长大的，还是因为你是什么样一个原生家庭的原因，还是你是自我奋斗出来的还是你是什么各种被孤儿的灵等等，你是不管是什么原因，你要在主的里面来彻底的来挖出。来彻底的挖出，要不然在神的手上我们就是不能够被神使用，甚至一边服侍一边危害。所以这个我自己要特别特别的警醒，我觉得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真实的服下来的顺服的功课，从顺服代表性的权柄的这个操练来实际的来落实，让这个让这个我们在悖逆中间，在拜虚神，在拜撒旦的这种状态中间要来出来，要真实的服下来，从撒旦的体系中间要出来，要进入到神国的政治，要进入到神国的律，天国的次序，要真实的进入，因着顺服能够走出耶稣基督这条路。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谢谢每一位牧者的分享啊，这个顺服对我们天人人讲，我在想可能是一生的功课啊，神要兴起各样的环境来啊，就是要我们来顺服，呵呵，不顺服是不可能的啊，就是有一个最大的迷惑，很多的时候有太多的迷惑，我们要看到别人管我们说，哎，你都不完全，你还管我呀，就是很天然的一个反应啊，不用人家那查验都不查验，祷告都不用祷告，马上就有一种天然的反应啊，求神来怜悯我们。好，那我选了一首最美的歌啊，我要顺服，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唱，求神给我们恩典。耶稣基督就是顺服的榜样，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
唱的，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 真的耶稣基督是我们里面的至宝，真的是至宝吗？是生命中的美好吗？神啊，真的要光照我们，怜悯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在上有权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阿们。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会唱的我们开麦可以唱。
哪里的中心，世界万物有中心的成分，唯有的叫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的中心，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的中心，
生活出
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
来祷告，求神来怜悯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要顺服啊，觉得这个操练啊，这个操练我觉得在每一个层面都会有。你顺服神啊，我们都说的很容易，但是神一定会让你有一个看得见的权柄，让你去顺服，才叫真正的顺服啊，才叫真正的显出我们里面的这个悖逆来啊，让我们何等的知道我们是不顺服的。所以刚才那个叫什么张传道说到啊，这本书还有牧者每一位牧者的分享啊，就是说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当然我也很不顺服啊，但是我在操练，就是今天比明天好啊。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操练这种，就是说我们的权柄你一看到不完全啊，但是你要相信你顺服他是在顺服神，你在灵里就是顺服他，就相当于在顺服神，这是一个测试啊，相信神在他身上啊，相信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实际，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顺服权柄的时候，把权柄怎么讲，就像摩西一样啊，摩西你看神对他有心意啊，对他带出这么多人来是何等的。你看他一开始蒙召，他是摩西是不完全的，肯定是不完全的啊，但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命定啊，神对某一些人就是有神就是有那个心愿，让你有摩西的护照，让你有保罗的护照，让你有彼得的护照，他是有这样的心意。但是我们很多的顺服就是看到别人的不完全，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但是神怎么样来带领这个摩西，直到他全然成熟，直到他全然成就。哇，摩西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啊实在呀，把这些带出来，直到他真实的降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训练，对我们每个人，对我自己也是一样啊。神对我曾经的荣耀，我其实不像他，但是呢我要来，但是我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啊，所以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学着。哈利路亚，是主啊，你怜悯我，我是一个何等悖逆的人，悖逆于 拜这个虚浮的这个偶像是一样的。主啊，求你真的要饶恕赦免我的罪，我愿意在你面前接着今天的这个经文啊，听命胜于献祭啊，主啊，你来帮助我，因为悖逆与邪术的罪是相等的，你们的那个顽梗，主啊，是何等的顽梗，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主啊，你要怜悯我，帮助我从这里走出来，也祝福我们这个群体今天每一位牧者所分享的不是偶然的。我相信你的心对着爱你的人心里是何等的怜悯和慈爱。主啊，帮助我真实的来认识我自己，就像刚才刘牧师所分享，主啊，愿意站在这个位置认罪悔改，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人，代表我服侍的氛围，站在这个破口的当中来认罪悔改，承认我们是顽梗的，我们是悖逆的，你要说你是顺服的，很多的时候是说谎。主啊，谢谢你为这以往兴起的环境都献上感恩，你要照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把你的儿子真实的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拆毁这一切的坚固的营垒，因着我们的认罪来祝福我们整个的平台，整个的带领，是第一支军队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带领的同时，来伸出你能力的障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孩子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人，代表江恩教会从领袖到会众，主啊，孩子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们要承认，主啊，我们是不顺服的，我们是悖逆的。哦，主啊，我们活在这个悖逆的时代，主啊，我们正这个正毒很深，主啊，层层的这个悖逆的毒根都在我们的里面盘根错节，主啊，有从伊甸园来的毒根，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毒根，有这个启蒙思想的这个毒根，主啊，有原生家庭的毒根，有这个世俗文化的毒根，有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毒根，又有来自于这个西方这个后现代文化的毒根，哦，主啊，也有来自教会传统里面啊有一些悖逆神的那个毒根啊，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盘根错节，主啊，以至于我们里面是满了的悖逆，哦，主啊。而且我们满了的欺哄，哦，主啊，我们满了蒙蔽，主啊，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主啊，我们以为有一点点的顺服，没有过线就已经是顺服了，岂不知这个跟神的标准对顺服的要求还差多么远。哦，主啊，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我目前都是还是悖逆的，尽管我们有一些已经有了一些知识，但是知识并不等于生命，主啊，因为这些知识并不等于成为了我们里面的性情。哦，主啊，要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悖逆，要蒙光照，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主啊，那个外表的行为和里面是有何等的差距，主啊，外人看来可能我们是温和的，是顺服的，但是我们的里面却是满了的悖逆。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这种真实的光景，我们就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哦，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用圣灵的宝剑砍断我们里面那些悖逆的根，把那个盘根错节的悖逆的根把它全部的砍断。主啊，我们这真的是要来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如此一个悖逆的群体，主啊，居然蒙神来拣选，还让我们进到第一支的军队，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求主来制作我们，把这个按神的标准的这个顺服权柄的功课制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哈利路亚，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印记，这个十字架的印记就是一个顺服谦卑柔和的印记，哦，主啊，把我们里面杀性情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毒根把它连根拔除，哈利路亚，谢谢主，求你带领我们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真正知道完全的顺服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根本。主啊，我们你说听命胜于献祭，我们一直的降服，我们顺服在上，实在是我们知道不顺服就是与我们自己的认为是相反的。所以今天你让我们真正的在你面前能够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顺服神设立在我们一生人的一生当中的周围的人事物。主啊，我们既要顺服在上的，也要顺服我们在下的，因为我知道只有能够从学习顺服在下的开始，才能够让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自己周遭的，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上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走一生圣顺服的人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感谢这个各位这个牧者的这个分享。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再次要在你的面前，主啊，为着我们过往主啊里面一切的这个悖逆不顺服顽梗，主啊要在你面前来再次认罪悔改，来印着我们自己的这个悖逆不顺服，我们的心也一直在旷野里打转，一直在这个世界里打转，也一直在主啊这个老我和血气当中这个打转。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以致我们自己的生命不能长大，我们服侍不能结果子。主啊，今天主啊，我在这里也代表我自己，我的家，我的儿女，还有我们所服侍的这个区组，主啊，我们在这里再次向你呼求一个恩典。主啊，你真的来赐下主啊这个主啊，愿你来真的赐下这样的一个看见，赐下这样开我们的里面的眼，让我们能够看到权柄。主啊，赐给我们主啊更多的智慧。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完全主啊能够顺服在我们的权柄之下，主啊降服在你大能的主啊这个带领之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哈利路亚。主啊，给我们这样的主啊智慧。主啊，让我们借着这个顺服，主啊让我们的智慧和身量主啊都在你的恩典当中成长，让我们里面爱神爱人的心也一同增长。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啊，没有吗 Lisa 在吗？啊，没有吗 Lisa， 没关系，叫六区赵弟兄，六区赵，我们这是我们的网络有问题吗？六区赵弟兄在不在？新华你。
主啊，谢谢你。
啊，有了。
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对权柄的顺服是多么的重要，是关乎生和死，是关乎我们的生和死，我们的永生和未来。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说信主就可以上天堂，而是这我们要遵循你的旨意。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孩子代表我们新六区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和孩子自己的家人，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真的是为了过往我们存心悖逆，我们真的是不愿意顺服，存心悖逆在你面前悔改。我们在很多的地方都是悖逆的，我们的妻子悖逆丈夫，我们都悖逆神的设立的权柄。主啊，我们认罪悔改。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来改。主啊，我们愿意来回应你啊。主啊，我们愿意回应，我们愿意来顺服。主啊，赞美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还有哪一个层面我们没有顺服，我们就来对付他。主啊，怜悯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存心顺服，真的是愿意死。主啊，你说我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死的地步。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来去抵挡那个悖逆，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的生和死。谢谢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有声音吗？阿们。 阿们。
有。
有了哈，好，我再祷告一下。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孩子在你面前承认自己心里的悖逆，隐含的悖逆和明显的悖逆都有。主啊，就求你来兴起环境。主啊，借着周围的人，借着我周围在上的权柄，让我操练顺服。主啊，让我操练我，就是说让我顺服在上的权柄，如同顺服主。主啊，我以前没有这个概念，我认为顺服主就是顺服神啊。主啊，就求你来借着周围的环境，主啊再次制作我，主啊把我制作成一个顺服的人，主啊好让将来在你的国度里能被你所使用，蒙你的喜悦。主啊，谢谢你。主啊，主啊，真正给我一个警醒的心，主啊不让我的悖逆成为破坏教会这个生态的一个拦阻。主啊，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那个石区严区长，啊 ，Melissa， 我们这都听不到，是不是我们的网络问题，还是就没有声音呢？
没有声音，真的没有声音。
哦，好，好，听到我的声音，那就那个 Melissa， 你的那个声音出不来，你再调一调。啊，石区严区长，石区也没有声音。好，青少年。
God, we come for you, Lord Jesus. And God, you speak to us, Lord Jesus, as the Lord. And you call us to submit ourselves. You call us to lay everything down and to follow you and obey you without conditions. God, in our desires, in our interests, God,You call us to put them second, to align them with God in every way, in our timing, in our future, in our vocations. You call us to submit everything without conditions. And you call us to obey and honor our authorities. And Jesus, God, I pray, Lord Jesus, God, we agree that this is good, that we want to do these things. This is right, to obey the Lord without conditions. We submit, Lord Jesus, ourselves, and we seek to align ourselves, especially as the young generation. And God, I pray that your Spirit would enable us.Lord Jesus, would you work in us and help us, Lord Jesus, as we walk forward to be able to do these things, to be able to practice them, Lord Jesus. Watch over us and watch over our hearts and help us, God, would we walk together, Lord Jesus. Would you stir up the hearts of the young people and the young leaders that we would walk together in this, that we would relate to one another,in these values. We all put the Lord first. We all submit and obey with total obedience. And we all relate to one another and walk together in this. And God, I pray that you would move in that way. In Jesus' name, amen.
好，看看五区和十区。Melissa，再试一下。
有听见吗？
有的，有的。
好，亲爱的天父，孩子来到面前。主啊，真是要献上感恩，透过今天牧师的一个开启，主啊，真是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时常行不出来脑跟心的距离，就是因为我们顽梗悖逆。主啊，也透过经文的开启，也让我们看见我们顽梗悖逆就等同于我们是在行邪术，我们在拜偶像，特别是我们是在拜撒旦。哦，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开启跟看见。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庭，代表我所服侍的区主，来到你面前，我们真是要来承认，主啊，我们就是顽梗悖逆，我们就是不顺服，我们不能完全顺服，不能无条件的顺服，不能立即顺服，其实就是不顺服。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
求你给我们一个真的是忧伤痛悔的灵，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就是顽梗悖逆。主啊，我们要呼求你给我们力量，主啊，是靠着圣灵的带领给我们力量，我们就是愿意致死我们的这些顽梗悖逆，愿意真的是拔除我们那个顽梗悖逆的毒根，不管这个毒根是从何而来。主啊，是的，靠着圣灵的恩膏与大能，靠着你的带领，我们愿意就要拔除这个根，而不是除草，而是拔根，拔除那些悖逆的毒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真的将耶稣基督那完全顺服的性情，主啊，你制作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谢谢你，主啊，我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可以听得见吗？可以
到我们了吗？
哎
那个
可以祷告吗？
先让石区祷告，在新生堂
听得见，听得见，严弟兄听得见。
嗯，好，哈利路亚，感谢主事的神啊，感谢你今天再次的提醒我们，就是要学习完全顺服的功课。是的，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你的面前，为着我们的悖逆，以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来行悖逆的事，来向你认罪悔改。是的，主啊，我们常常也是，真是活在一个假的顺服或者一个蒙蔽的里面，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就是要只要顺服神，不需要顺服人。其实不顺服我们身边的权柄，就是直接背逆了神的话，因为神教导我们要顺服我们在上的权柄。是的，主啊，我们常常因着对神的话不绝对，来自己寻找理由，靠着自己的这个骄傲自义来背叛判这个行悖逆的事。主啊，我们为着这样的罪，在主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是的，主啊，来帮助我们，就是要对你的话要绝对，就是要通过顺服我们身边的这个各样的在我们在上的权柄来做一个顺服神的人。是的，主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身边的各样的环境中时时的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对神的话就是要绝对不再抱任何的这个就是不再为自己找任何的理由，就是放下，完全的放下自己，来做一个绝对顺服我们身边全民的人。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基督，你因着苦难你学了顺从，主啊，因着你的顺从，主啊，你升到至高之上，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求你也用这样的方式，主啊，你来磨练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磨练孩子自己，主啊，还在这里来代表整个新生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来甘心来学习顺服，主啊，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不觉的就陷入到这种悖逆当中，我们自己却不知道。主啊，求你的圣灵，主啊，和你的弟兄和你差遣的天使，在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提醒，彼此帮助，彼此相爱，我们能够来一同来操练顺服，一同来学习如何顺服在上掌权者。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感谢，谢谢你今天透过周牧师这样的教导，好，我们主啊真的是在心里来明白，主啊真的是在神和这个邪恶的势力之间，我们没有选择，主啊，真的是要么驯服神，要么就来驯服这个邪恶的世界，驯服这个撒旦。哈利路亚，主啊，求神你把这样的真理做在我们的生命中，好，我们真的是从心里，主啊，真的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来驯服神。哈利路亚，也来驯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也驯服神所摆在我们面前的环境。哈利路亚，主啊，孩子也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还有服侍的群体。哈利路亚，求神你，主啊，真的是不光在来教导我们，哈利路亚，也在实际的生活中来带领我，哈利路亚，带领我的家人，带领服侍的群体，来学习这个顺从的功课。哈利路亚，来学习这个，来 学习这个训程的功课，哈利路亚，哈利之一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成全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学这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门功课，就是顺服。谢谢你主啊，你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啊，谢谢你，这是你的命令，也是你美好的带领。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顺服是凭着对主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就是全然相信神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主啊，谢谢你让罗马书八章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名被召的人这样的话语深刻在我们心里面。谢谢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所遇到每个人是向你献上感恩。主要为代表我自己，我的家庭和我服侍的小组还有圣真堂，求你再次来赦免我们里面那个顽梗，那个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己想做王的这样的心态，以至于不愿意顺服在你精心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里面。求主赦免。谢谢你愿顺服，我们愿顺服在圣灵的带领里面，顺服你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顺服你为我们安排的各样的权柄，好让你那美好的善功成就在我们身上。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今天清晨你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听到这样的真理的教导和主的命令。主，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还有永生堂每一位家人向主认罪悔改。主啊，我们很多里边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是不顺服的，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权柄，我们更不能顺服我们的权柄。主啊，今天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主呼求，主啊，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再一次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今天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求圣灵开启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一件事情上神现在让我们悔改。主啊，我们就立即回转，我们就俯伏下来。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在你设立的各种权柄的环境当中，我们要俯伏下来，我们要走这条蒙福得到这种喜乐和平安主的喜悦。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名告，阿们。
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清晨在这家这个顺服主要这样的信息来警醒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为主啊，我们这个顺服不顺服你这个悖逆的毒根，主啊，来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圣灵，主啊，我呼求你，主啊，来怜悯我的家庭和我们永生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来真正认识权柄，来真正来顺服权柄。求主圣灵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主啊，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也在这里我们来代表我自己家庭和我们永生堂每一位弟兄姐妹家人来宣告，我们愿意顺服。愿意顺服你为我们设立的各样的属灵的权柄，还有我们是包括顺服属世的权柄，主要我们就是在顺服。谢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让我们这真的不要做这个悖逆的人，除去主圣灵帮助我们除去这个悖逆的毒根。谢谢主，赞美主，奉主基督耶稣名祷告，阿们。
好，感谢天父，你话语的剑继续运行在我们中间照亮我们的心请天父来饶恕我们一只眼睛很瞎，也看不见身边的权柄，也更没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去顺从我们身边的权柄。主啊，我们经常是不服轻忽代表权柄的话语，甚至还顶撞。主啊，我们为这些都向你献上我们的悔改，求你赦免饶恕，也恳求圣灵时时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得见身边的权柄，也听得清楚他们所要说的话，而且要彻底的顺服，
不再来自我防卫，
防卫不长
不借口
推卸责任，不再分辨，致使老我，致使这个悖逆的毒根，让耶稣始终坐在我自己生命的宝座上，时时提醒我们自己听命胜于献祭，而成为耶和华所喜悦的合格的心腹战士。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耶稣，感谢你，主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代表自己、我的家庭和重生堂的领袖到会众，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个人、我们这个群体是极其的悖逆，主啊，我们里面非常的不顺服。主啊，我们真的是甚至被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悖逆和不顺服。主啊，有很多的欺哄这个谎言蒙蔽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使得我们看不见自己真实的光景。主啊，今年是阿印杂印的一年，是属灵看见的一年。主啊，要让我们先看到自己里面真实的光景。主啊，让我们看到顺服的重要。主啊，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这个权柄和属灵权柄的代表。主啊，真的让我们从心底里面来降服，把我们自己以前那个极不完全的、非常多条件的、很多借口的，就是没有办法去顺服的各种的这种蒙蔽这种条件，主啊，都要来挪去。主啊，因为在你，主啊，你说听命就是胜于献祭，顺服胜于供养的挚友。主啊，我们要真的是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把一切拦阻我们、蒙蔽我们的这些都要来除去。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从顺服里面走出一条路来。主啊，因为唯有这一个走出这个路，走出主耶稣的这个顺服的这条路来，我们才有希望。主啊，别的旁通的路以不顺服但是要走其他的路走出来是走不出来的。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首先能够看见，然后我们一直来降服。主啊，然后来给我们这样的心情、这样的环境和功课。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操练当中来渐渐的来成熟，让我们真实的都能够成为顺服的人。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神啊，谢谢你，赞美神。你说你要凭着我们的话，你要来定我们有罪，你要凭着我们的行为，你要来审判我们。哈利路亚，神啊，今天和明天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和明天又有什么不同呢？有时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看着今天和明天没有什么不同，岂知神，你是怜悯我们，你是在忍耐我们，你是要让我们真的是真的是不断的要来学习，学习要让我们不断的知道自己里边有罪。神呐，因为你的审判超过我们的眼界，神呐，求你来除去我们的一个蒙眼的帕子。真的是孩子代表自己代表我的家人，代表我们重生堂所有的弟兄姐妹，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圣灵来光照，来光照，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不再要在这个虚谎当中，在自以为是、自以为意。哈利路亚，神啊，并且是99%的顺服，还有1%的不顺服，那也是不顺服。神，你要的是完全的顺服。哈利路亚，更何况还有的人还不知道自己还在这个不顺服当中。神啊，哈利路亚，神啊，赐给我们一个真诚的恨恶顺服的心，让我们俯伏在你面前，真的是要来，真的是来求你来光照，也求你来赐下。你说你不管缺少什么，就来求那厚赐于神、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那个神。哈利路亚，神啊，你就会将那一切的美善的、一切全备的这个各样的恩赐这个赏赐，你都要赐下来，也包括那顺服。哈利路亚，神呐，真的是你的能力就是要在我们的软弱想得完全。神呐，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顺服。神呐，但可是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会赐下来赏赐。我们真诚的呼求，我们恨恶着罪的时候，你就赏赐下来。哈利路亚，神呐，谢谢你，我相信你的话是信实的。哈利路亚，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真诚
诚的恨恶的心，真诚的呼求你赏赐的心。神，你是何等信实，你就会将这一切赐给我们。哈利路亚，赐给我们一个有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神啊，我们谢谢你，孩子在这里感谢你。我相信神，你会制作。神啊，你是那变废为宝的神，你是那是不顺服变成顺服的神。我们为着这个的制作感谢赞美你，谢谢神，赞美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的名求，阿们。
是的，主啊，赞美主。是的，主啊，我痛恨我自己身上那个悖逆不顺服，那个孤儿的灵在我身上常常以自以为意。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来怜悯我，怜悯我的家庭，怜悯我的家族，还怜悯我们这个群体。这个顺服的灵放在我们的灵里面，除去一切的拦阻，把我们那个毒根真的完全的能够拔掉，让我们真的把那个谦卑柔和顺服的灵制作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的透过牧者来教导我们，来教导我，让我更深的看到自己是如此的悖逆不顺服。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好，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各位牧者的分享，各位代祷勇士的祷告，都要化作我们整个群体的生命，我们要全然领受。哈利路亚，谢谢神的带领，是吧？把这份顺服的恩膏，全然顺服的恩膏，把主耶稣基督全然在地上全然顺服的恩膏，是吧？要浇灌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承认我们这个群体的败坏，我们承认我们这个群体啊，身在这个世代，也出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过去的政治文化环境，使我们更加的悖逆。主啊，求神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求你来除去，主啊，来打掉我们里面的那个悖逆的性情，把耶稣基督的谦卑柔和制作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为今天所有的一切，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